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前几集我们才提醒中国的听众把钱存放在银行，就像是把小绵羊交给大野狼保管。但就在这几天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人的小绵羊被腰斩了，而且这次的大野狼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。
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金融毒瘾不分国界，美国、中国、台湾，系统的逻辑是一样的。前几集我们把视角放在中国，这集我们拉到美国刚刚发生的真实事件。2026年3月6日，贝莱德告诉他的投资者，你申请赎回12亿美元，我只给你6.2亿，其余的你先等着。
诶，等等，贝莱德也管理超过20万亿美元资产的那个贝莱德，他们不是应该钱多到不知道怎么用吗？
这正是大家看到这则新闻的第一反应。但师妹，这件事的重点不在于贝莱德有没有钱，而在于他们为什么拿不出来。而且这还不是这周唯一一件这样的事。同一周，另一家巨头黑石旗下规模820亿美元的私募信贷基金，面对创纪录的赎回请求，公司和员工一起往基金里注入了4亿美元，才把所有申请赎回的人全数退款。再往前几周，另一家叫蓝猫头鹰的机构更直接，把季度赎回窗口永久取消了。不是暂停，是告诉你以后钱要出来，由我们决定时间。
志雄，这三家公司我随便查一下，都是管理几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顶级机构。一周之内，三家同时出事，这也太不寻常了吧？
不寻常，所以值得我们好好说清楚。我先帮大家把这三扇门各自的情况说清楚。贝莱德的做法是最直接的，投资者申请赎回净值的 9.3%。贝莱德说，对不起，按照合约，我一个季度只能给出 5%。超出的部分下季度再说，这是这支基金成立以来第一次触及这个上限。黑石的做法不一样，他们选择全额放行，但代价是公司和员工自掏腰包注入了4亿美元来凑足现金。这个动作公关上很漂亮，等于告诉市场我们有底气。但分析师说了一句让人清醒的话，这个策略你可以用一次，但你不可能每个季度都这样。而蓝猫头鹰是最决绝的，直接宣布永久取消季度赎回，改成由他们决定时机，慢慢把钱还给你，股价随后连跌超过10天。
师兄，这三种应对方式其实就是三种不同程度的门关起来了。
说得好，要理解为什么门会关，我们得先认识一个中文世界很少被系统讲过的概念，私募信贷。你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各国政府对银行加了很多管制，巴塞尔三协议、压力测试，意思就是银行你以后放贷要留足够的资本，不能再搞高杠杆的危险操作。
所以银行变得更保守了。
对，副作用也来了，那些信用评级不够漂亮的中型企业，银行看了摇摇头不愿意碰，但这些企业还是需要资金，市场出现了一个空白。于是贝莱德、黑石和帕罗这些机构就填进来了，成立了一种叫商业发展公司的基金，从投资者那里募钱，再把钱借给银行不愿意借的企业，收取比银行利率高很多的报酬，差价就是利润。行业名称叫私募信贷，规模现在将近2万亿美元。
听起来是在填补一个市场缺口，这个生意模式本身没问题吧？
模式本身没问题，问题出在销售上。这种基金最初是卖给养老基金、保险公司这类专业机构的，大家都清楚风险，钱一锁就是5到10年，没有人会半途来敲门。但大概5年前，这些基金经理发现了一个更大更甜的市场，就是有一定资产的普通投资者，也就是所谓的散户。
但散户不是应该更怕风险吗？他们怎么卖进去的？
两个卖点，第一个高收益，年化8到12个百分点，在那几年银行存款利率几乎是零的时代，这种报酬听起来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第二个卖点更关键，叫做半流动性，不像传统私募一锁10年你完全碰不到，而是每个季度给你一个赎回窗口，最多可以赎回基金净值的 5%。
哇，高收益又能取钱，这组合听起来太完美了，难怪散户会买单。
这个承诺有一个致命的前提，它假设不会有太多人同时要取钱。我给你打个比喻，假设你开了一家社区银行，收了100个人的存款，总共100块钱，你把90块借出去，借款期限是5年，手上留10块现金做流动准备，平时一年只有几个人来取款，10块现金绰绰有余。但有一天隔壁的银行出了问题，新闻说了一些让人不安的消息， 30个人同时排队到你门口要取钱，你那90块借出去了5年才到期，餐厅老板、软体公司老板不可能提前还你，你凭空变不出现金，这就是流动性错配。
用短期的钱做长期的事，一旦大家同时来要，就拿不出来。
对，银行能这样做，是因为背后有存款保险制度，有央行兜底。私募信贷基金没有这些，他们唯一的防线就是那个5%的赎回上限。每个季度不管多少人来取，我最多只给出去5%。过去几年市场好，报酬高，没有人急着离场，这道防线从来没有被真正测试过。直到今年，两件事同时发生，让投资者开始冲向出口。
哪两件事？
第一件，去年9月，德克萨斯州一家叫 Tricolor 的汽车贷公司突然倒闭了。这家公司的生意模式是这样的，把车卖给信用记录很差，甚至完全没有信用记录的人，通常是新移民，正规银行根本不借钱给他们。 Tricolor 就填补了这个空白，放高利贷，然后把这些贷款打包成证券，找评级机构盖章，卖给华尔街的投资者。
之中这个逻辑我越听越熟，
是不是跟2008年的次贷危机一模一样？把高风险贷款透过结构化包装变成看起来很安全的产品，只是把房子换成了二手车。但真正让华尔街倒抽一口气的是，调查人员打开 Trico 的账本之后发现的是，同一批贷款被同时抵押给了摩根大通、巴克莱好几家不同的银行，同一批资产重复拿去借了好几次钱，一鱼三吃。
这就是赤裸裸的诈欺了吧？
联邦检察官是这样认定的，创办人已被起诉，最高面临终身监禁。但更让市场恐慌的不是这一家公司，而是摩根大通执行长 Jamie Dimon 说的那句话，你看到一只蟑螂，通常意味着还有很多。
然后还真的出现了第二只。
同一个月，另一家汽车零件制造商 First Brands 倒闭，市场以为杠杆是5倍，破产之后发现实际杠杆接近20倍，而审计报告上写的是一切正常，卖给散户的私募信贷产品底下压着的就有这种东西。
所以整个私募信贷市场的投资者开始想，那些号称稳健低风险的贷款组合里还藏着多少这样的地雷，评级机构说安全，审计报告说正常，结果连摩根大通都被骗了，我要怎么相信我手上的那份基金说明书？
这就是蟑螂效应的真正威力，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，而是我开始怀疑整个仓库。一旦这种怀疑蔓延，5%的窗口就成了所有人同时享用的唯一出口。
难怪投资者要跑。那你说第二个原因呢？
第二个原因更深，跟我们上几集一直在讲的 AI 革命有直接的关系。你知道私募信贷这个行业过去10年最爱把钱借给哪种公司吗？
制造业、房地产。
都不是，是软体公司，就是那些做企业订阅服务的 SaaS 公司。整个私募信贷市场大约1/4的资金压在软体公司身上，有些基金更集中，占到了1/3。从放贷人的角度，逻辑很完美，订阅收入可预测，客户粘性高，换一套软体系统的成本很大，没人轻易换，利润率又高，几乎是最理想的借款人。
听起来确实是很稳的压住。
直到 AI 出现了，如果一个 AI 工具能做到你软体产品80%的功能，价格却只有你的1/4，你的客户还会乖乖每年缴订阅费吗？以前一家企业要换掉核心软体，要培训员工，重新导入数据，重新搭建流程，可能要3个月。现在 AI 帮你1周搞定迁移，客户粘性开始瓦解，订阅收入开始动摇，那些贷款的底层假设全部开始松动。
是因为他们看到底层资产的逻辑真的变了。
确实如此，瑞银的信贷分析师年初发了一份重磅报告，说在 AI 加速颠覆的情况下，私募信贷的整体违约率可能从现在的不到 3% 飙升到 13%， 这是高收益债券预期违约率的3倍还多。而且今年还有1620亿美元的私募信贷贷款到期，必须重新谈利率，重新评估企业还值不值得继续借钱给他，两个压力叠加，效果只会被放大。
师兄，听到这里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问题，这是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翻版？
这个问题很重要，我想给你一个平衡的答案，不想制造不必要的恐慌，但也不想轻描淡写。像的地方确实有，不透明的贷款打包卖给不了解风险的投资者，风险在系统里闷烧，直到有人要取钱才被发现。2008年这些剧情全都上演过，今天的私募里也看得见影子。不像的地方也很重要，整个私募信贷市场规模约2万亿美元， 远小于当年十几万亿美元的房贷市场，而且房贷风险当年是深入每一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，这一次银行的直接铺路相对有限，银行对这个行业的直接铺路相对有限。 5% 的赎回上限本身就是为防止挤兑和设计的防护机制。高盛前执行长Roy Blankfein最近公开说他闻到了危机的气味，他说他感觉不到风暴，但马厩里的马已经开始失明，监管机构也在跟进调查，这一次至少没有人在睡觉。
对，墙还在，但裂痕已经出现了。
用你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样，这道墙够不够厚，今年第二季的赎回数据会告诉我们答案。
师兄，听到这里我想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我又没有买这些私募基金，这件事跟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？
这正是我最想带我们的听众一起思考的问题。这个故事的本质不是关于私募信贷这个产品，而是关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你的财富此刻真的在你手上吗？银行存款理论上随时可以取，但 Tricolor 告诉你，同样一批资产可以被抵押出去好几次，账面上有系统理由，但实际上有多少真实的钱没有人说得清楚。基金季度窗口说开就开，说关就关，3月6日贝莱德已经示范了这一点。
那纸黄金纸白银呢？
2020年期货市场的纸白银跌到每盎司12美元，但你去找实体白银，现货是24美元，足足差了一倍。合约到期的时候，交割仓库里根本没有足够的金属。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句话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所以财富急救包的意义不只是应对通膨，而是应对整个金融体系可能突然锁门的那一天。
说得好，实体黄金和白银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不需要任何机构许可，不需要等待任何窗口，不会被任何人限制赎回的财富形式。贝莱德可以只给你一半，黑石可以改变规则，蓝猫头鹰可以永远关上那扇门，但放在你手上的实体黄金和白银，没有任何机构能告诉你今天只给你 5%。
志雄，那我想到一个问题，金融毒瘾这个词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金融毒瘾？
说得非常到位。什么是金融毒瘾？就是用表面上诱人的条件，高收益、泛流动性、稳健低风险，让投资者相信自己可以两全其美，年化10%的报酬，又不用锁死10年，只要每季度5%的窗口，听起来完全没有代价。但天下没有这样的事，那个5%的窗口是建立在大家不会同时来取这个假设上的，一旦这个假设破裂，窗口可以随时缩小甚至永久关闭，投资者在享受报酬的那几年从来没有机会真正测试过这个承诺，直到测试的那一天来了，才发现门只开了一条缝，
去球要去的地方等，而不是追着球跑。师兄，我觉得这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，超前部署，不是等门口开始排队才去想这个问题。
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在门还没关的时候，把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富放到一个不需要排队的地方。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。拜拜
拜拜。